说这个燕窝要每天吃，不能中断，吃个两三年整个体质就养好了就好了。那紫娟说在这里吃惯了，明天回家去哪里有这个闲钱吃燕窝。好，这句话就是很重的一句话，对不对？就是说他现在住在你们家，你们家有钱可以每天吃一两燕窝，将来回家哪里有这么有钱，那你哪里吃起燕窝，每天要吃燕窝。宝玉听了就吃了一惊，就问说往哪个家去啊？那紫娟就说你妹妹回苏州啊，因为她是苏州人，她应该回苏州老家。宝玉说你又说胡话了，苏州虽然是原籍，因为姑父姑母死了，就是林黛玉的亲生爸爸妈妈死了，没有人照顾才把他接来的，那你们明年要回去找谁呢？可见是撒谎，他不相信。那紫娟就冷笑了，你也太小看人了，你们贾家是大的望族，人口多，除了你们家以外别人只得一父一母吗？他说族中再没有人不成，我们姑娘来的时候原来是因为老太太心疼她年小，虽然有伯伯叔叔不如亲父母，所以才接来住几年。那他长大了要出阁啊，出阁就是出嫁，要出闺房，要出嫁了，还是要送还给林家的，总不能林家的女儿在你贾家一世不成啊，一辈子养在这里，林家就是穷到没有饭吃，也是世代疏患之家，断不肯把他家的人丢到亲戚家落人耻笑，所以早则明年春天，迟则秋天，这里总不送去，林家也有人来接的。好，这句话是紫娟在骗宝玉，可是就引发了宝玉的呆病，就说最晚明年春天秋天林黛玉是一定要被接走的，因为她要结婚了啊。这里面当然在讲年龄，就是13岁本身是一个生命里面重要的关键啊，就她要走了。那我们姑娘还跟我说，她下面就骗宝玉说林姑娘已经跟我们说，把我们从前小时候玩的东西有他送你的都叫你打点出来还他，那将来你送给他的他也打点在那里。好，这个就是小学毕业了，对不对？所以我以前送过你橡皮或者一张昂啊票，你要全部还我，那我再还你。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告别了，就是跟青春的告别，跟自己青春玩伴的告别。那宝玉这个时候整个五雷轰顶啊，忽然觉得生命青春原来会结束，所以对他来讲觉得青春是不会结束的。特别当然这里我们要从心理学上来讲，《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大概是在13岁14岁被抄家，所以他生命里面最好的日子是在13、14岁以前过完了，之后就落难，所以他的小说在中年去落魄时候写的时候一直停在这里，他不愿意再长大，因为长大以后看到的全部是世间的白眼，这个富贵公子后来遭受到的侮辱跟人间的冷落是不可思议的状况，所以对他来讲有一个很美的曾经这么温暖的青少年的时期他就停在这里了。好，宝玉听了以后就好像头顶上打了一个焦雷，那紫娟看他怎么回应啊，紫娟要看他怎么反应，结果他一句话都没有讲。那忽然晴雯来找宝玉说老太太叫你呢，你怎么在这里？那紫娟就笑着说她这里问姑娘的病，所以在问林黛玉的病怎么样，我告诉了她半天她还不相信，你拉她去吧，说着就自己走回房去了。那晴雯看她呆呆的一头热汗满面紫胀，忙拉她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袭人看了这般光景慌张起来，只说时气所感，热身子被风吹了，本来还想大概是感冒了发烧，怎么呆呆的。那无奈宝玉发热事有小可，就是说身上发烫其实不重要，主要是说两个眼珠怎么直直的，就是整个人呆起来了。好，下面这一段写宝玉的发病非常的惊人，我们大概都觉得有点超现实，可是我们会看到其实讲的罗密欧朱丽叶的发呆发痴，或者梁山伯祝英台的发呆发痴，大概就这种东西，就是他忽然进入到一个自我毁灭的状态，就是说如果这个青春要结束不如自我毁灭啊，所以眼珠直直的，口角边就流出口水都不觉得，就给他一个枕头他就睡下来，扶他起来他就坐着，就是完全没有反应了，倒了茶他就吃茶。那大家看他这样一时忙乱起来，也不敢造次去回贾母，造次就说还因为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也不敢太鲁莽去回贾母，因为这个祖母最爱这个孙子，一知道了以后又要发疯了，所以 就先找人去找李妈妈，还记得李妈妈吗？她也大概十回没有出现了。这个李妈妈就是宝玉小时候的奶妈，然后已经老得有一点糊涂了，常常把宝玉的什么东西都乱动啊。这个李妈妈，所以李妈妈一来啊，看了半天就问宝玉几句话，也不回答，就用手向他脉上摸了一摸，嘴唇人中边上掐了两下。这个可能大家现在不太了解，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常班上会有那种我们叫发羊癫疯，就是忽然口吐白沫在地上会抽搐的，然后大概老师来就会用指甲去掐那个嘴唇上面这个地方叫人中，啊，人中。那么这个地方掐其实很痛啊，就是掐它，然后让它醒过来的意思。现在大概一般人比较不用这个急救法，古代很相信这是一种急救法。那时候我就常常跟朋友说，哎，我发羊癫疯的时候，你千万别掐，等下掐出一个疤出来很难看。就觉得蛮好玩，因为看到那个老师就在那边用掐这个人中，所以这个李妈妈其实有一点糊涂，然后她就掐这个人中，发现指印如许来深，就已经把宝玉的嘴唇上掐到这么深了，也不觉得疼，那她就觉得完蛋了。这个李妈妈就说可不得了了，就搂着放声大哭。那大家不知道会感觉到这里面也在写这个李妈妈，就这种奶妈在这个家里面的最重要的身份，是因为她小时候喂过这个少爷吃奶，所以这个少爷在他就有很尊重的地位，少爷不在他就完了，所以他常常就会用这种机会表现他跟这个少爷之间的亲密的某一种关系。他就搂着宝玉放声大哭，那急的袭人赶快拉他说，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可怕，你告诉我们，我们去回老太太跟太太，那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了啊，就觉得你是有经验的人，结果你自己先乱了方寸，那我们这些年轻人怎么办？那李妈妈就捶床倒枕，啊，这种老太太的动作啊，就捶床倒打枕头打床，说不重用了，我白操了一世心了，就是我小时候喂他奶喂到这么大，长得好好的，现在要死了要走了，这样就闹起来。所以加上李妈妈这一段非常精彩啊，就是说宝玉的这个疯病，如果没有李妈妈这样一闹，你还看不出那个严重性，就这个奶妈忽然就大闹起来了。那大家听到以后认为李妈妈年老多知，他们是有经验的人，所以才找她来看。那看到她说已经不重用了，都以为是真的，大家都哭起来。那晴雯就告诉袭人，刚才是紫鹃在那边跟她说话。那袭人听了就赶快到潇湘馆来找紫鹃，那紫鹃正在服侍黛玉吃药，也顾不得什么，这个袭人就冲上来就问她说，紫鹃，你刚才跟我们宝玉说了什么？你瞧瞧他去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说着就坐在椅子上。好，现在你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反应其实在写黛玉，就是这个黛玉自己在生病正在吃药，她知道宝玉发病了，她的那个反应的状况，就是只有在青少年的时候那个爱会变成说他的存在比我的存在还重要，所以他就把刚才喝的药全部都吐出来，啊，收肠抖肺，觉得他也不要活了。你可以看到《罗密欧朱丽叶》里面写的最动人的一段是，朱丽叶吃了一个假的毒药，啊，假装是死24小时、48小时的，结果后来罗密欧不知道他吃的是假毒药，以为他真的死了，所以罗密欧自己就自杀了。那等到这个朱丽叶醒过来看到罗密欧死掉以后，他立刻拿剑自杀的那一段其实在讲毁灭性。那我们知道那个就是15、16岁的小孩才会做这个东西，你到某一个年龄你不会了，就是他有一种发狂的东西。那爱跟毁灭会结合在一起，因为那个爱是绝对的，爱如果是相对的它都没有毁灭性，爱是绝对的时候它是有毁灭性的，就是或者爱或者不要了，宁为玉碎。那个宁为玉碎就是说如果他有一点瑕疵我就不要了，啊，这种叫做毁灭性的一种爱情。梁山伯祝英台跟罗密欧朱丽叶是最典型的东方跟西方两个毁灭性的，就爱跟毁灭之间在一起。那现在黛玉也是这样的表现。